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2月8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王功权认罪视频显上央视，欧洲国家投资移民吸引中国富豪，安倍赴俄挺普京谈争端，刘霞获准在除夕夜探视刘晓波，土耳其议会通过更严厉网络管制法招致批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企业家王功权取保候审后，近日他的友人地产商人潘石屹多次对外透露王功权近况。昨日潘石屹再发微博，以指王功权遭当局强迫认罪，认罪视频显上央视。
在中国企业家王功权于上月取保候审后，近日他的友人中国知名地产商人潘石屹多次在微博上透露王功权近况。2月3日凌晨，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上传和王功权在1月28日中午聚会的照片，包括知名文化人王小山、企业家任志强等人在内的1700多人转发了该照片，但照片也很快遭到删除。2月5日晚间，潘石屹又发表一则比较隐晦的微博，博文内容是：一朋友出来，我问挨打了吗？他说没有，我再问挨饿了吗？他再答没有，每天都有热腾腾的大馒头。2月6日，潘石屹又发出博文，看到一报纸说他们给你录节目了，我一直没有看到播出。他说他们给我买了一套西服，换下了我的囚服，稿子反复修改，节目一共录了6遍。他们强调录节目时要自然真诚，可能是录得不理想，电视台就没有播出。这两条微博也很快遭到删除。王功权的一些朋友和很多网友认为博文中的他应该是指王功权。早在2013年12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3个不同的信息源报道，在一份视频中，神情憔悴的王功权现身，表示将和他的同道法学学者许志勇划清界限。知情人爆出王功权的认罪视频或许在央视播放。知情人士还称王功权在看守所受到虐待。1月22日，北京一中院公布王功权被取保候审的消息。现年52岁的王功权是中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企业家，也是新公民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幕后金主。其一直是公盟创始人之一的法学学者许志勇的支持者。2012年底，王功权、许志勇等人联名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声明。2013年7月16日，许志勇被警方刑事拘留。10月21日，王功权被北京警方正式批捕。潘石屹的微博再引网友热议，网友评论王功权显称另一薛蛮子。在去年中共当局对网络大 V 的打压中，知名大 V 投资人薛蛮子被抓捕后，央视《朝闻天下》中播出了一段长达10多分钟的薛蛮子认罪视频。其后，云南网络名人边民和《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皆在被拘后，于看守所录制了认罪视频，再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在此期间，颇为耐人寻味的插曲是2013年12月1日，央视《24小时》面对面等节目的前制片人王青雷在微博上发表辞职声明时，怒揭央视超越媒体底线。在薛蛮子事件中，大幅报道其嫖娼行为和播出认罪视频，充当当局的打手和宣传机器。律师王成向德国之声表示，早前薛蛮子、陈永洲等人的视频的拍摄都是与这些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之时，依照相关法律，在此期间除办案人员外，可以申请会见的只有律师，家属也很难会见。 为何央视如入无人之地，总能轻易地拍到他们的认罪视频？在一条本应完整的司法链条中，央视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诉讼的司法程序来讲，就是说在他的公检法办理完他的程序完毕之前，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他介入到其中，进入到一些隐秘的有一定限制的跟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接触，这个本身我觉得形式上不合适的一个行为。一个媒体他是把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认罪啊这样的消息透露到外面，我认为这个本身都是错误的。因为是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罪，他也不是说让当事人自个儿来确认，真正有权利来确定一个人到底有罪无罪的，这个必须是司法机关，而不是当事人自己。
就此也有多位律师和学者质疑，中国当局用类似文革游街示众的方式，以起到威慑公众的作用。政论学者陈子明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当局借此举意在羞辱当事人人格和毁其公信力，这是一种违反人权的做法。王成也表示，就早前王公权前代理律师陈有希透露，王公权被送入看守所后被密集提审，不久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也告诉德国之声，王公权在看守所时，当局以家人和朋友安全相威胁，还要求他解聘欲为他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陈有希，阻止其与律师会面等等。王成认为，类似王公权案，很多犯罪嫌疑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被当局威胁认罪，或者是写出悔过信等，这些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他的律师陈有希披露的情况来讲，是说其实是王公权是在被逮捕拘留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是频繁的，是一种高强度的频繁被那个提审。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在一个跟外界隔绝的一个情况下，他受到一定压力做出一些违心的表示，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网友党国模范协会调侃道，王公权没有上央视认错，实在是对具有刘云山特色的法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据最新胡润报告，中国千万富翁中 64% 已经或者计划移民海外，欧洲作为移民目标地日益受到中国富豪的青睐。
打开葡萄牙内政部黄金居留许可项目的网页，可以看到除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之外，还有中文的介绍。符合三种条件之一即可获得居留，向葡萄牙转入金额不少于100万欧元的投资资金，或者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或者购买价值不少于50万欧元的房地产。持有以这三种投资形式获得的黄金居留，还可以为家人申请家庭团聚。相关法令自2012年9月开始实施。据南华早报报道，从2012年底到2013年10月，共签发560个黄金居留，其中 90% 为中国大陆和香港护照持有者，他们为葡萄牙经济投资超过 2.8 亿欧元。该报道指出，许多发达国家有吸引投资移民的计划，但其政策重点在于创造就业岗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多国家开始为简单购买房地产的投资者提供居留。葡萄牙为愿意投资25万欧元购买五年期政府债券的人士提供永久居留。希腊和塞浦路斯为购买最低25万欧元房地产的人士提供居留。去年9月，西班牙引入与葡萄牙类似的黄金居留项目。从去年10月1日起，在荷兰投资125万欧元的人士可申请该国居留。特别是马耳他政府的个人投资项目，更是直接提供欧盟的公民身份。该国政府授权一个类似中介的亨利与伙伴公司处理相关申请。该公司网页上写着，个人投资项目针对世界各地拥有极高净资产的个人及其家庭，申请条件是为马耳他国家发展与社会基金贡献65万欧元， 主要申请者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每人贡献25,000欧元，18到26岁成年子女和55岁以上父母每人贡献50,000欧元。主要申请者还需缴纳7,500欧元手续费，家庭成员需缴纳3,000欧元和5,000欧元不等的手续费。此外，申请者需承诺在马耳他居留至少5年，证明方法是购买至少35万欧元的房产，或者租赁房屋年租金不低于16,000欧元。在这些条件之外，还需在政府认可的金融机构投资15万欧元。然而，批评者认为将签证或者护照作为可交易的商品是不对的。据马耳他独立报报道，今年1月，欧盟议会89%的议员反对马耳他出售欧盟公民身份。欧盟议会在声明中说，欧盟公民身份不允许有价格标签。欧盟公民身份意味着个人与欧盟、欧盟成员国或欧盟公民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此外，投资换国籍是只允许富人移民，是一种歧视。但马耳他政府表示将继续实施该政策，并坚持认为该政策符合欧盟的规定。许多中国人如果有可能都希望移民。据中国媒体报道，最新胡润报告称64%的中国富翁已经移民或正在准备带着他们的财富移民。美国是他们最青睐的目的地，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是他们的第二选择，之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据南华早报报道，总部位于香港的里昂证券今年1月公布一项调查，每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5万港元的人士中，45%希望移民海外，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除英国以外的欧洲位列第5。一位中介公司代表向南华早报表示，如果你问客户为什么移民，他们会说是为了孩子，但他们真正的忧虑是政治原因。他所指的是经济氛围的不透明，个人与政界的关系既可以成就也可以毁灭一家企业。中国的富豪也成为各国旅游业竞相吸引的对象。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韩国旅游业最大的收入来源。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于中国游客时常一掷千金，游客一词已收入韩语，特指那些富有的中国观光客。韩国政府更是计划最早今年起为中国的富豪提供 VIP 卡，持卡者可获得5年多次往返韩国的签证，前提条件是过去5年在韩国购物超过30,000美元，在韩国银行存款5,000万韩元，或者是中国政府高官、名人等。韩国方面估计，中国大陆约2,000万人符合申请资格。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备受争议的索契冬奥会周5开幕，出席和缺席的重要国家领导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习近平已于周4抵达索契，几个小时前还在公开要求俄罗斯归还岛屿的安倍也启程赴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5前往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以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而就在几小时前，安倍还发表讲话，要求莫斯科归还日俄存在争议的岛屿。尽管日俄领土争端纠结近70年之久，但安倍此行出席冬奥会的同时，还将与普京举行其上任13个月后的第5次峰会。这与日本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日本与中韩之间也存在岛屿主权争端问题。对于普京而言，安倍出席本届冬奥会开幕式是对其高调认同的表现。普京因俄罗斯的人权记录以及近期通过的一项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同性恋的法律而遭遇全球舆论的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统高克均不出席索契冬奥会。美国代表团中也包括3名公布同性恋身份的运动员。 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并未在日本引发争议，但安倍此次俄罗斯之行正值日本国内高度关注日俄领土争端之际。安倍临行前还在一年一度的北方领土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对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归还两国存在争议的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安倍在东京表示，在计划整体发展日俄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争取最终解决迄今为止两国之间最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北方领土问题，并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日本在二战即将投降之前，俄罗斯占领了日本北海道附近的这些岛屿，17000名日本人被迫离岛。几十年来，两国因为不时发生的激烈争论而一直未能签订一份和平条约，但安倍和普京之间关系较好，并没有让岛屿争端阻碍双方在天然气及其他资源等领域的外交活动。相反的，中韩领导人却断然拒绝了安倍希望会面的要求。除岛屿之争之外，安倍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使东京与北京和首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俄罗斯虽然也对安倍的参拜行为提出批评，但却没有让此举影响日俄关系。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渐长，因此设法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夏斗米生夫分析说，普京现在就像奥巴马，正在将目标移向东亚。他继续说，他通过使用俄罗斯软实力这张王牌而达到向该地区国家出售资源的目的。除安倍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于周四抵达索契，并与普京见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会出席开幕式。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切尔内申科周四向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有65名国家元首及国际机构首脑出席俄罗斯首届冬奥会的开幕式，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嘉宾人数的2倍，创下纪录。国际奥委会周三曾表示，将有44名国家领导人出席本届冬奥会开幕式。切尔内申科公布数字更高的原因是，囊括了各大国际机构的首脑。索契冬奥会主办方拒绝提供嘉宾名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关于出席冬奥会外国领导人数的讨论是无稽之谈。俄新社援引其原话报道称，根本没有人数过。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二曾指责各国领袖利用索契冬奥会作为运动员背后的政治平台，部分没有获邀出席冬奥会的政治家竟宣称要抵制比赛，拒绝出席。
香港明报援引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报道，刘霞在除夕夜获准到狱中探望刘晓波，刘晓波身体状况不错，但当局禁止刘霞给刘晓波带去文学书籍。
据香港明报报道，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2月6日对外透露，刘霞获准于大年除夕夜前往辽宁锦州监狱探望丈夫刘晓波。该中心引述刘霞兄长刘同表示，被单独关押的刘晓波身体状况不错，但当局禁止刘霞将丈夫要求带去的文学书籍送入监狱。去年12月传出消息，刘霞在长期的软禁状态下患有抑郁症。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曾金燕带刘霞转发了3点诉求，即要求自由就医权、与刘晓波相互阅读对方信件的权利、主张工作和获得经济收入的权利，以支持家庭及被当局判刑的弟弟刘辉之子就学。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被刑事拘留。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正式批捕。同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处11年有期徒刑。刘晓波提起上诉。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院驳回了他的上诉，并维持原判。2010年10月8日，狱中的刘晓波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获奖后不久，至今刘霞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2013年6月9日，刘霞的弟弟刘辉被以经济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1年。1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 美国笔会、刘晓波之友等机构，在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故居联合举办怀刘霞自由活动，播出了一份经由特殊渠道传出的刘霞最新视频。刘霞朗读了两首自己的诗作，传递出忧伤和无助的情绪。1月20日，包括旅德作家廖义武、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在内的多位刘霞友人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刘霞住宅的一部电话开通。据刘晓波和刘霞夫妇的好友广州作家野渡向德国之声介绍，以开通的电话为警方特别安装的电话，只允许刘霞和几位友人通话。刘霞不得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很多友人也很有默契，只问及刘霞的身体生活状态，不提及刘晓波和政治话题等，以免警方随时切断这个刘霞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野渡本人在除夕日中午曾打电话给刘霞，刘霞在电话中表示除夕夜会和家人一起度过，因此野渡不能确定刘霞是否在除夕夜和刘晓波见面。但他能够确认的是，在过年前几天，刘霞曾依探视时间安排去探望过刘晓波。
他手机是没开的，好像是当时另外装了一个电话给他，但是那个那时候他聊一下家常，因为呢他一个人在家嘛，只要是朋友能和他聊聊天陪他解闷，免得他增加那个精神压力，所以我们都很大家很有默契，都不谈政治，不谈小波。
野渡还透露，刘霞说话时语言不连贯，以长期和外界缺少交流导致的语言障碍。
他说话还是很不流利，因为长期与人隔绝没有交流，所以说话不流利。
去年11月份，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对外证实，刘晓波拟向中国当局提起申诉。刘霞也与莫少平以及律师尚宝军签署了委托协议，律师只待获准和刘晓波会面后，或刘晓波最后确认，即可进入到申诉的法律程序。莫少平向德国之声介绍，他本人在春节前夕和刘霞有过一次短暂的通话，话题也未涉及刘晓波。按照惯例，刘霞探望刘晓波的时间为当月的20多号，因此过年前夕刘霞应该是探望过刘晓波。就刘晓波申诉一事，莫少平无奈表示，对于他们提出的和刘晓波见面要求，锦州监狱始终未予回复。
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是在过年前嘛，快过年的时候，没谈那个见刘晓波的事儿。但通常他探视刘晓波都是在20几号，因为我们当时相关的要会见刘晓波的手续都已经提交给他们了嘛，他迟迟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复，所以我们准备给他发一个律师函，让他正式回复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另外，当然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刘晓波的申诉的代理律师，我们会见他应该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啊，应该也是正常的嘛，一个必须的一个工作嘛。
土耳其议会批准了一项加强对互联网管制的法律草案。根据草案，电信部门可以在没有法院准许的情况下屏蔽某个网站。虽然总统居尔还没有对文件进行签署，不过这项苛刻的监管法案已在土耳其国内招致了激烈的批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索契冬奥会2月7日正式拉开序幕，俄罗斯投入重金操办本届赛事，将之视为形象工程。但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打压异议和弱势群体的做法却招致许多批评。这一幕让柏林报不由联想起6年前的北京奥运。
奥运会没有带来新的开放，柏林报的标题可谓开宗明义。该报记者前往北京香河体育公园，对一些在那里练习太极拳的退休老人们进行了采访。许多人对于北京奥运会已经印象模糊，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为举办奥运会可谓倾尽全力。文章指出，尽管北京一再警告国际社会不要将奥运会政治化， 但恰恰是他们自己将奥运会作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腐败当然确实存在，但不准任何人谈论这一问题。公开这样做的人都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中国政府在奥运会之前还自称会释放异议人士。从部分程度上说，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不过那些得到释放的人被禁止留在首都。危险的劳动条件，这也曾是当时的一个话题。不过就算不办奥运会，中国的民工们也都要与之苦苦抗争，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身体虐待、强制劳动，如同俄罗斯一样，中国不喜欢谈论人权问题，以为奥林匹克精神能够点燃自由开放的社会理念，这实在是天真了。中国政府尤其害怕政治改革，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俄罗斯人。
文章作者认为，通过奥运赛事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威权国家，抱有这种巨大期待的人所得到的失望也同样大。通过奥运会必然带来国际化进程，许多中国人对于国外的世界有了些许了解，但公开辩论的文化依然缺失，也没有真正开始尝试就被党给禁止了。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将近200名维权人士被投入了监狱。
全球经济和股市近来剧烈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更是动荡不堪。在这个时刻，许多人对世界经济两强美国和中国的未来也日益忧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周四刊登文章，探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究竟占多少分量。新加坡 DBS 银行集团的研究得出结果，如果以新增经济力为指标的话，过去四年里亚洲实际上额外创造了一个德国，中国在其中占据了 70% 的比重。凭借其进出口贸易，今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相当于1995年的美国和欧洲，瑞信集团如此表示。
文章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还几乎无所察觉，如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一个小数点，就意味着世界需求损失或增长900亿美元，是日本的 1.8 倍，不过仍只是美国的一半。简单而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从目前的 7% 减少到 6%， 从全球角度而言，美国经济增长率从 2% 上升到 2.5% 就能抵消。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www.dw.de